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位太太问她丈夫，下班回来的时候一进门，你最想要有什么？是一桌热气腾腾的晚饭呢，或是收拾的整齐干净的房子，还是屋里播放她最喜欢的音乐？她的丈夫回答，这些都很好，但是我一进门最想要的是看见你脸上带着微笑。给刚进门的丈夫一个微笑困难吗？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似乎很费劲。劳累了一天，心里累积了很多的挫折，见到先生只想大吐苦水，或是有一股怨气要发，可能一丝笑容都挤不出来。可是这位先生会有这样的要求，也传递了一个讯息：当一个人在外面奔波了一天，回到家，他希望迎向他的是欢乐的气息。一个微笑表示，你回来啦，我很高兴见到你，而且我也还不错。Carol Ladd 是美国的一位女作家，在她写的书《The Power of a Positive Mom》里面，她提到微笑的功效。她说，当儿子在台上表演，妈妈对他微笑的时候，她在告诉儿子，我以你为傲，你表现得很好。当女儿在学校辛苦了一天回来，妈妈的微笑提醒她，别担心，有再多难题都会没事的。当妈妈去夏令营接儿子回家，对一个礼拜没见的儿子露齿微笑，她在对他说，我好想你，真高兴你要回家了，你对我很重要。微笑常常是一个选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微笑的心情，可是我们依旧可以选择微笑。Carol Ladd 在他的书里面说到，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基于感觉，而是出自一个决定。比方说，你不会等到有洗衣服的心情才去洗衣服，通常你会洗是因为衣服得洗了。微笑也是如此，不管我们心情是好是坏，我们都可以选择面带微笑，这是把快乐散播给我们周围的人的一个好行为。有一位先生，他就决定这么做。有天早上起来，他洗脸的时候，对镜中自己说，你要丢掉那张苦瓜脸，开始微笑。在早餐桌上，他面对微笑地对太太说，早安，亲爱的。他太太很困惑，也很震惊，不知该怎么反应。他告诉太太，以后天天早上起来，他都会看到一张微笑的脸。不但他对太太如此，对孩子也如此，家里的气氛马上就有显著的不同。而且当他出门，他给公寓管理员一个微笑，给地铁售票员一个微笑，给店里的顾客一个微笑。他发现人人也对他微笑，世界因此变得更温暖，更友善，这都是起自一个微笑。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Mother Teresa 生活在一群穷苦有病痛的人中间，她常常对他们微笑。她说，平安是起自一个微笑，对你压根不想向他笑的人，一天微笑五次。你身边有你不想对他微笑的人吗？你会对家人微笑吗？微笑是我们能够给他人一个最简单却最有力的礼物，不妨试试看。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这个世界为了帮助孩子们努力上进，常常鼓励他们志向远大，要做大事，这个教导很好。但是要注意平衡，事实上，对大人，对世界而言，小事也很重要。您有同感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上帝的小事。我家前院比外头马路要低4到5英尺，所以从路口到我的房子有相当陡的一个坡。一个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们刚到家，我对妻子示意让我下车去拿信。打从车里拿出拐杖以后，我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陡坡上的信箱。这时候，一辆汽车停了下来，一位年轻的妇女下了车，穿过马路，走到信箱，取出一大把信件，走下陡坡来，递到我的手上。她满脸笑容，就好像天使施展的恩慈一样。这是我的邻居的女儿，已经成年了。我想，她是来探望父母的。这孩子没让我谢谢她，就上车回家了。她的出现，从头到尾不过1分钟，但是带来的感受，至今仍然存在我心。就像萧瑟寒冬里天上射下的一道温暖的阳光一样。我不认为这是偶发的事件，我相信它是上帝手中的一件小事。在这个期盼大事的世界里，上帝的小事真是宝贵。对您我这些做不了什么大事的人而言，世上倒是充满了让我们做小事的机会。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提醒我们，不要把财宝储存在世上，不要为自己囤积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的，要把财宝存在天上，那儿才安全。耶稣所说的财宝，岂不就是上帝的小事吗？简单的、具体的说，这些财宝就是爱，就是那些我们为别人所行的善。耶稣最后给我们这些小事、这些财宝下了一个结论，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朋友，好不好跟好爷爷一起留心那些服侍别人的机会与财宝？正如圣经说的，今天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如果您我今天留心为别人做几件小事，不但别人高兴，自己也会快乐，而且适当的也会看在心里的。最后，我读一首自己很喜欢的诗给大家听。这首诗是夏娃·辛克利写的。这首诗说：这些就是给我们人类的小事，天天可见且易忘的事。难道你看不到我爱你的事？还有我要陪伴你如此衷心的祝福语，这样美好的人生值得我们努力奋斗。听众朋友，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我对等候的含义了解颇深，因为我总是花大量的时间在轮椅上等候。发生事故，四肢瘫痪后，我等候我身体恢复到能接受物理治疗。一旦有人把我推到物理治疗室外，就得在那儿等候接受治疗。有时候我整天等待，整天在放射科、泌尿科或在其他的科室外等候。医院之后得等着被送去一家康复中心。傍晚我又等着家人的探访，当时回家的等待好像是永恒的。那时候等候大概就是消磨时间，某件事情发生前的闲逛。不幸的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就是这样看待等候的。等候是一段漫长麻烦的时光，比如在牙科诊所，在商店里的结账处，或者是晋升前的等候。当我们处在这种漫长的等候时，脑海里就会出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人抱着双手，斜靠着墙，打着哈欠，偶尔看一看手表。这毕竟是一段间歇时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必须记住，你们也要必须记住，上帝并没有给我们时间来消磨。在他的话语里，在他的节约的思想里，是不可以浪费时光的。我们要学会如何管理好资源，而不是磨洋工，等着结果的发生。乔治·麦西逊曾经写道，我们普遍地将忍耐、等待与放弃相提并论，并且认为等候是一位将人们引向残疾者睡椅的使者。但还有另一种等候，这是一种积极的，能让你振作起来的等候，是在神的时间里等候，需要具有能在重压下工作，在困苦中坚持不懈，在精神痛苦时仍能完成日常任务的能力，是一种如基督一样的方式来等待上帝。等待上帝时，我们不可以打哈欠看墙上的钟，等待要积极主动，要满怀期望，要积极参与，所有这些都需要勇气。当看起来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还相信神在工作，神能在不知不觉时处理事情，而寻求神的帮助，期待他所要向你显现的东西，教导你，吩咐你，都需要勇气和创造力。此刻你可能正在医院、队列、电话旁，或为了一份可怕的体检结果而在等待着。你可能是单身，正在等候着一位婚姻伴侣，你可能正坐在轮椅里等着有人来推你一把。你可能已经结婚，在等待着你的伴侣改变。如果这样的话，你在等候时一定要确定你还活着。等待中的你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圣经中教导你这样做。
今天为您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point 和 pointed。 point 就是 P-O-I-N-T point 或 pointed P-O-I-N-T-E-D pointed。 如果查字典，Point 这个字翻成中文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练习几句话。第一， Point 是比肩、比锋的意思。譬如， I have a small blue spot on the pocket of my shirt because the pin point leaked some ink. 这句话是指原子笔而言。I have a small blue spot on the pocket of my shirt because the pinpoint leaked some ink. 我衬衫的口袋上有蓝色的污点，是因为笔头漏墨水。I have a small blue spot on the pocket of my shirt because the pen point leaked some ink. I have a small blue spot on the pocket of my shirt because the pen point leaked some ink. 第二 point 是用你的手指指某东西的意思。譬如 Please point to the item you want and I'll purchase it for you. 请您用手指指出你要的是什么东西，我就为你买。Please point to the item you want and I'll purchase it for you. Please point to the item you want and I'll purchase it for you. 第三，这次用 pointed, P-O-I-N-T-E-D, pointed. Pointed 是尖锐的一句话。譬如 Susan made a very pointed remark about the way Harold spends money. Susan 针对 Harold 花钱的习惯说了一段很尖锐的话。Susan made a very pointed remark about the way Harold spends money. Susan made a very pointed remark about the way Harold spends money. 第四 ,pointed 又是指尖锐的批评的意思。譬如 ,Alan's remarks were a pointed criticism of how the government handled the crisis. Alan 的评论尖锐地批评了政府处理危机的方式。Alan's remarks were a pointed criticism of how the government handled the crisis. Alan's remarks were a pointed criticism of how the government handled the crisis. Point 是一个很实用的英文单字，我希望你常常用 point 和 pointed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point。
Worship and bow down. Let us kneel before the Lord our God, our Maker. Come, let us worship and bow down. Let us kneel before the Lord our God, our Maker. For He sheep of His hand, and the sheep of His hand. Come, let us worship and bow down. Let us kneel before the Lord our God, our Maker. Come, let us worship and bow down.Kneel before the Lord our God, our Maker. For He is our God, and we are the people of His pasture,
the sheep of his hand, and the sheep of his hand.
瘫子在毕士大池得医治。
从前在耶路撒冷有个水池，名叫毕士大。当时的人都相信有一位世人看不见的天使，偶尔来搅动池子里的水。当水动的时候，第一个进入水池的人，无论是什么疾病或者是身体的缺陷，都能够复原。因此，在毕士大池周围的五个廊子里面，常常挤满了生病的、瘸腿的和瞎眼的。有一天，有两个邻居抬着一个摊子来到毕士大池。
哎呦，哎，我们把你放在这儿，你就睡在池边好吗？
别太靠近池子，因为那儿整天都有太阳照着，太热了。把我放在那边的屋檐下。
哎，这里好吗？
好好，这好。
过了好几天，池水才开始翻动，大家都蜂拥上前，想要首先进入水池。可怜的摊子痛苦地拖着两条没有用的腿，爬到了池边。可是当他到达水边以前，早就有好多人到了水池中了。他又得爬回到他的褥子上，等候下一次机会。
上帝啊，我知道我犯了罪，但是主啊，您知道我心中悔恨，您难道不饶恕我吗？我已经瘫痪了38年，难道我受的苦还不够抵偿我年轻时候的无知吗？我的身体眼见一天不如一天，我的性命不日不久了。
你要痊愈吗？
痊愈？复原？先生，我当然希望痊愈，只是每当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放我到水池里去，要是我自己爬过去的时候，其他的人早就陷，而且我几乎被人踩伤了。
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
是，先生。哎，我站起来了。哎，我能够走路了。哎，对了，他叫我拿着铺盖走。哎呀，先生，谢谢你，谢谢你，先生。他在哪儿？啊，他走了，我连谢都没谢他。
赶快，我可能会追上他，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个方向去的。可是我得谢谢上帝，以色列的上帝，感谢您垂听了我的祈求，使我复原。啊，现在我该做什么？到圣殿去赞美上帝。不，我不能一身肮肮脏脏的就进圣殿，我应该回家收了铺盖，而且到圣殿去的时候一定要带些感谢的祭品。
站住。
你叫我。
你为什么背着你的铺盖？难道不知道在安息日担担子是犯法的吗？
我忘了，今天是安息日，我太兴奋了。可是，他叫我拿着褥子去的。
啊，是谁叫你这么做的？
是那个使我痊愈的人。
他是谁？在哪儿？
先生，我不知道，我倒希望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呢。我好去谢谢他。先生，你可知道，我瘫了38年了。现在你看我又能走路了。
多么庄严的圣殿，比我记忆中的还要美丽得多。这四十年来又大大的装修了。祭司先生，我把这些带来做赎罪的祭物，同时我又带来了感谢的祭物，来感谢我亲身受到的伟大的医治。
愿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饶恕你，悦纳你，并且祝福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家吧。
你好吗？
好。啊，是您，您治好了我的病。哎，谢谢你，先生。
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
信心？您说话好像是个拉比或者祭司，可是你的穿着却不像他们。我可不可以请教您的大名？
当然可以，我是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这位一度瘫痪的人发现了医治他病的恩人之后，欢喜快乐地去找那个责备他在安息日被铺盖的法利赛人，希望法利赛人也能够认识这位伟大的医生。
先生，我现在知道医治我病的人是谁了，他是耶稣啊。
我猜想的一点都不错，现在可以确定了，我要立刻报告犹太议会，他们就知道他是罪有应得。
在创造世界的一周中最后一天，为人设立了安息日。在这一天之中，可以不必从事眷人的劳工，可以敬拜上帝以及他的圣工。可是经过了许多年，犹太人把许多传统和许多愚蠢的限制加在安息日之中，本来是愉快的日子反而变成了沉重的负担。为了强调遵守安息日的真正精义，耶稣故意在安息日医治了毕士大池边最可怜的人。那个时候，那些不愉快的犹太领袖们、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等，把耶稣召到犹太议会，控告他犯了安息日。
文士，把耶稣带上来。
是，大祭司。
拿撒勒人耶稣，你已经听到了原告对你的控诉，你有什么为自己辩护的没有？犯了安息日的罪是非常严重的，你知道那应该是死罪。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照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
诸位义士们，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人说的话？子子父父，他是在论到他自己和上帝，他居然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盖亚发，我们不是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吗？
不，尼哥底母，他并不是照一般的意义来说的，他是要把自己跟上帝同等看待的。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我发现了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问题，就是孩子在家里和在幼儿园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对于家长的话可以充耳不闻，而老师的话就是圣旨。快点来吃饭，一遍两遍 没有回应。练琴的时间到了，好的，马上。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该睡觉了，快来洗漱。再玩十分钟吧，你可以一直期待下个十分钟。这样的对话在我家几乎每天都要上演一遍。妈妈说的话就像风吹过树梢，听是听见了，却从来不会放在心上。可是同样的话，如果换成老师说，肯定立刻照做，比接圣旨还快。老师说，六一节演出要穿汉服，要化妆。我的衣服呢？化妆品呢？尽管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就心急的一遍遍确认，直到看到实物。老师说要做手工，老师说要讲这个故事，还要录音。老师说要完成10到14页的练习题。无数个老师说回荡在耳边，渐渐的，带着明显的贬义词语浮上心头。两面派，仿佛孩子是个小戏精，在家里消极怠工，在学校积极表现。但真的是这样吗？孩子是真的在演给谁看吗？关于这点，我在和一位姊妹聊天时颇有心得，分享出来供大家参考。首先，我们作为家长要意识到，家庭和学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在家庭里，孩子处于安全区，他知道无论自己怎么表现，父母大概率不会真的抛弃他，不要他，开除他。他可以磨蹭，可以顶嘴，可以讨价还价，因为父母与子女是无条件的爱。在学校里，孩子处于规则区，班级有纪律，老师有权威，同学有比较。老师不会像父母那样容忍他的拖延和任性。老师有奖惩机制，表扬、批评、小红花、罚站、请家长。师生关系是有条件的认可，你遵守规则，你就被认可。你不遵守，你就被纠正。老师说的话有后果，不写作业会被点名，上课说话会被批评，违反纪律会被管教。家长说的话呢，后果是什么？你说，再不收玩具我就扔了，但你从来没有真的扔过。你说，再玩手机就不许吃饭，但饭还是端到了他面前。但我们身为父母要注意的是，不要把家里变成第二个学校，让孩子在家里也唯命是从，也不要把学校妖魔化。如果你再不听话，我就告诉老师，让老师来管教你。孩子这种两面性是他长大的必经之路。他在学校里学会了守规矩，回到家想放松一下，试探一下底线，这是本能。我们要做的不是消灭这种两面性，而是确保无论在哪一面，孩子都知道父母是爱他的，哪怕这份爱有时听起来没有圣旨那么有力量，但他会相伴一生。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是否也有这种苦恼呢？如果有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起成长。
各位听众朋友，基督徒与世人有所分别的地方之一，是他们主动积极地传福音。这福音能救人的灵魂，因为这福音是上帝赐下来的。基督徒传福音不怕碰钉子，被别人拒绝，其原因之一是有主耶稣在旁边帮助他们。下面我们来听两位基督徒传福音的真实故事。孙弟兄，我们这个礼拜生活在一起，也一起工作来传福音，
这在我人生当中是非常珍贵的五天。为什么珍贵？是因为我感觉到说，我们两位是真的听从主耶稣的吩咐去传福音，我们把福音带到餐馆里面去。因为您过去的背景，在餐馆30年的工作经验，所以我就记得主耶稣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吩咐他的门徒，他说你们要去，要去，去做什么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就是把耶稣介绍给万民，给每一个人，然后让他们认识了耶稣以后，他们欣赏，他们敬畏，他们喜爱耶稣，所以他们要做耶稣的门徒。那这是传福音了。然后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耶稣说，凡是我教导你们的，你们都教导他们遵守。然后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哇，这个基督徒如果能够在生活当中感受到主耶稣的同在的话，哇，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幸福，对不对？心里很平安。所以我很想借着这一次的访问，我们就谈谈过去五天，甚至更早，为什么您会来到田纳西州。我们就求主耶稣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过去这几天有哪一些事情，或者是借着一个圣灵的感动，一个想法，或者是主让一件事情发生，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请您先开始好不好？
我想每一个基督徒，你问他，他都知道主是不管到哪里同我在一起的，主在我心里面的。像我们这次去了几个餐馆，去同他们传福音，去了解他们有什么工作上面、餐馆营业上面、他们的家庭上面有什么问题。因为我现在是个基督徒，是我基督徒的出发点，很多事情我会讲，我会分析。对我来讲，我只有3个月的 baby 啊，我根本不可能去好像有这些水准去同他们去分析他们的困难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这个怎么会同他们分享出来的。我尽职业同他们讲，你们要有信心，要有耐心。怎么信心呢？因为他们都是信佛教的了，你是同他们讲你们是传佛音成基督徒的话，很多他们都会同你不会很激进，因为生意忙的店，他们认为我们在做生意赚钱，你们来改变我们的宗教信仰。他们今天也把香烧观音、烧关公，认为他们来保佑他们。但是我这次来，我认为是主要把我的一切的经历，那些餐馆里面的人知道。一个基督徒的话，就会对你各方面的想法不同了。但是我同他们分享这个餐馆这个情形，我就同他们讲了，就是这样。这个店要慢慢守，你要有信心，有爱心。什么爱心呢？对客人要有爱心。这个客人进来了，你想是进来2个人3个人，你想我现在我不能再炒多的菜给他吃，因为我根本不赚钱。但是如果还是好好的招呼他的话，这个客人好像就赚他2块钱，如果他下次再来的话，从下次的上面他也可以赚多一点钱。你不要认为这个客人你服侍他，他没有给你小费啊怎么样。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那个脸臭臭的话，这样的话你又失去了一个客人了，他下次就不会再来了。那么我同他们讲，就是这样的话，如果你是基金组的话，教会里面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会帮助你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的英文程度也不是很高了，因为求关公、求观世音这种烧香，他不能同你讲话嘛，对不对啊？那你基督徒的话同他分享嘛。所以我们知道看了这个家店的情形指向，我们去了几次了，所以他们现在把我们当了好像是真的是像朋友兄弟一样的。而且是他们也没什么人可以讲，都好像闷在心里面一样的。但是我们去了以后呢，就是好像 同他们聊天啊，他们就慢慢慢慢的好像就把这个心里面的苦闷啊，这些压力啊讲一点出来了。我们也是有主的关怀啊，同我们在一起，就我们讲的那些话是他们都很容易接受，是不是？还有那个一家，我们去见了三次面，还聊了三次，他现在要准备全家要去是上教会里面去学学圣经的那个道理啊。所以我就同他们开玩笑嘛，对吧？你是烧香拜观音拜那个菩萨，我们这个主比他更快啊，我们马上就来了。
这几天真的深深感觉到主耶稣的同在。我想我讲一点，也请孙弟兄想一想。我认识您的话大概才一个月以前，然后很快的就谈很多心里的话，然后我马上就知道您的背景，在餐馆工作。所以那时候好像主就给了我一个念头，说这位弟兄你要把他请到田纳西州来跟这里的餐馆人碰面，我就有这么一个念头。那我就顺着这个主给的念头，后来我就邀请您到田纳西来。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这几天访问餐馆的时候，哦，两三家餐馆都告诉我们说现在生意太难做了，他们生意不好，他们心里害怕，怕要关门怎么办，他们需要帮助，对不对？像你刚才讲的，哦，说你要有信心，而且你要坚持到底，虽然生意不好，坚持到底。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这个时间好像是神安排的。
因为我们同他们都讲了，我们来，因为我们人是天上的神指照的，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有这个难处，我们要来同你们分析这个情形。再转过来讲，就是主叫我们来的，所以这是我们是基督徒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想，你看我们啊，花这样多的时间，我们并不要什么嘛，是不是？啊，你要请我们吃饭，我们不要，我给我杯冰水好了嘛，是不是？因为你们要赚钱，是不是？我们不可以这样做的嘛，因为我们希望你要有爱心，有耐心，不要放弃，这样你那个改变你的悲观的，就想啊，我怎么会造成这个地步，是不是？所以在很多那个讲话上面呢，都讲主真的同在一样的。
而且你有没有想到很有意思？如果现在这几家我们最近这几天哈去的餐馆，如果家家大赚钱，他们不会听的，
可能不会听的。他们想他们已经赚到钱了，他说你们不要来捣蛋，对吧？我们还有客人要招呼。
对，他们不会希望我们来的，神安排了时间。所以我听到您讲这些话哈，你想想看，神，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是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孩子，他爱他们。现在他看到田纳西州这几家餐馆生意不好，老板员工的心情都不好，可能他们回家也不快乐，给孩子没有带来什么。那主看到这几个家庭，他就很爱这几个家庭。怎么爱呢？主就使用孙弟兄，就使用你。你是三个月以前你才受洗成为基督徒的，
所以这个就是神安排的。神也会原谅他们，也会免掉他们的罪了。不是讲啊，你现在生意不好的，你要去求主来改变你的命运还怎么样了，把生意做好，是不是？我同他们讲的时候，还是心里面一种同他们感觉有讲，因为你们接近主了以后，你不会做一个金钱的奴隶了，是主意是要你们有吃饭，有住家，有衣服穿。但是呢，只要你信了主了以后，你会真正的知足常乐的，你会考虑到啊你的健康，你的家庭的温暖，你不会整天想到钱钱钱钱钱，你是想到那时候，我看一个星他们会一个星期开六天，星期天全家上教堂，星期一到星期五很高兴的，很快乐的在工作，他们就认为今后一切都会主会安排他们的。而且他们生意会越来越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整天对客人好好的，客人也会介绍，因为你知道了，在美国的中国菜都差不多的嘛，是不是？因为我们客人都喜欢进去看到好像像回家一样的感觉的话。
还有很奇妙的就是，主看到这几个家庭，他很爱这几个家庭。怎么爱呢？ 主就使用孙弟兄，就使用你。但是我们的家相距好几百英里啊，开车也要开八个小时，结果我们怎么能够见面认识呢？所以主就安排了一个圣经营啊，一个福音营，把你带到那边去，把我带到那边去，
我们在那边碰面，做奇妙的事情，这是真的是主同我们同在的。而且你都是十几年二十年的传道人，是不是？我这个是这三个月的 baby， 而且我们的这个知识水准都是差了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同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是很自然的，我也好像没有想怎么样一点一点讲出来。我认为好像对我来讲三个月是不是，但是我想因为神照顾了我，他看了我，我想他是要用我，他一直在等了三十几年，到这个时候他想你因为经过了这样长的时间，有一天反省的话，悔改的话，你就是很坚定的心在里面的。
说实在孙弟兄，您很谦虚，您觉得你好像没有读过什么书，可是你知道最近这几天我坐在你的旁边，我看你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说实在你讲出来的话，我去学校学二十年我也学不来那些话。因为您过去三十多年在餐馆，你从一个最低维的一个员工，在厨房里面的或者是服务生，你一路做到老板，但是现在在美国的中餐馆的老板也好，做厨房的做服务生的人很多，可是你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你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你把这个你的生活工作的经历跟主的这个恩典主的话语糅合在一起，所以你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你讲出来的话我都讲不出来，而且他们真的在等待心里面要听的就是你告诉他们，所以这真的是主的同在跟主的怜悯他们。我另外还有什么感觉呢？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我不懂怎么跟他们讲话，所以我心里有害怕了，我害怕去那里会被他们泼一盆冷水回来。那你又是我的客人，对不对？我把你从七八个小时之外把你请到这里来，我也很不希望你也是碰一鼻子灰啊回去，所以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请求您安排想要听的人，真的在寻求已经在找你的人，请你把那些人带来。哎，结果我们去的最多的那家餐馆，
他们全家三个大人一个小孩，下个星期他们就要准备去教会了，而且是他们自动的讲了，他们要学圣经，而且很主动的问你们的教会在哪里，地址怎么走法。
所以我有一天祷告说，主啊，如果这个人是真的在找你的人，他真的是想要听的人，请你让他自己从嘴巴里面讲说请你明天再回来好不好。所以那天那个老板娘就说，你明天再回来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讲一些基本的。
一般新人认为就整天会讲，而主同我们同在，但是你也一定要有一个事情发生了以后，表现了以后，我们真正的体验到主同我们同在，这是对我们两人的讲，更增加我们对主的信任，全心全意的信任，因为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
这个主的同在讲这几个字的时候，让人联想到说，哦，可能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件事情，什么什么在我的旁边，哦，好像是一个什么一个灵在我的旁边。当然这个也是有的，可是我认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主的同在第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有没有跟主同在，就是说主他答应说要跟我们同在，哦，事实上他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主耶稣他在讲说我一定会跟你们同在，在这句话之前他讲了三句话，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教导你们的你们要教导他们遵守，换句话就是传福音了。如果今天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主说你是我的门徒，你要去传福音，其实这一句话我听了几十年了呀，我没有去做主讲的一句话，我没有把它放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觉得主的同在第一个关键是 我有没有把主的话放在我的心里面去做出来。当我去做的时候，那这个是我把主的话放在我的心里面，所以这个是主的同在的第一步，
这要去做出来。你去做的时候主的话就出来了，那么你再把这个做出来，对这个非基督徒的话，这个就是主同你同在。
那第二步的话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他真的会在我们的旁边帮助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比方说像把那个小兄弟带来，把我们需要听到的那个鼓励，他就借着餐馆的老板告诉我们。比方说像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这几家餐馆他们现在生意不好，他们都想要寻求帮助，然后主就把你带来。这些事情是我们完全想不到的，对。但是当我们想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主知道你有传福音的心，他就把我们配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是主他同在帮助我们做，这个我们做不到，对不对？刚才您听到的是两位基督徒传福音的故事。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基督徒，希望您从今天晚上开始向上帝祈祷，求主赐给您传福音的勇气与爱心，求主赐给您一位传福音的搭档伙伴。如果您还不是基督徒，我愿意送您一本圣经。上帝的圣经把福音讲得既清楚又完整，能够救您的灵魂不死，赐您永生。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生命之光收”就可以了。
Choose this day the one you will serve, the Prince of Peace or the Prince of this world. Choose this day what's important to you, but as for me and my house, we will serve the Lord. Choose this day the one you will serve, the Prince of Peace or the Prince of this world. Choose this day what's important to you, but as for me and my house, we will serve the Lord. We will take our stand on holy ground before the throne of righteousness, with holy hands and humble hearts. We will serve the King of Kings. We will serve the King of Kings. Choose this day the one you will serve, the Prince of Peace or the Prince of this world. Choose this day what's important to you, but as for me and my house, we will serve the Lord. But as for me and my house, we will serve the Lor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